凭着神的恩典再度回到教会来，然后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讯息。那因为我已经上礼拜曾经在楼下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凭着这个神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再度回到弟兄姐妹的当中。那么这是我刚才我原来曾经说的。那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一个
祈求、
寻找跟叩门。这句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文，我们在马太福音这里面，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七节。为什么这个字这么小？是不是那个可以办法不可以了 ？OK。那么第七章第七节呢，就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两节圣经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是很熟悉的。那么我有一个，每一个人我相信性格不同。那我们呢，那我这个人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对不对？那我们可以说到我的个性呢，就是说因为我在86年底的时候我才来到美国。然后我真正呢，后来我到87年的时候，圣诞节完了之后呢，没有多久我就到了教会来了。然后呢，我的领头羊呢，就是带我进教会的呢，就是坐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刘教授跟黄玉华他们两位，把我给带到教会来。从那时候我进了教会以后呢，到了今天，整整正好是30年。在这30年的岁月里面呢，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在做服事。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样，我做招待，然后我也读经，然后我也要煮饭，然后我要参加查经，然后呢，接下来呢，后来我就当主席，那么等等等等的这一列的过程呢，就已经让我度过了很长的一个岁月。那我在不断的在一个教会里服事的时候呢，我同时呢，我也要经过这个查经啊、祷告啊，所以呢，慢慢就在属灵上面呢，我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呢，也让我们从那个地方学到很多神的功课。那么但是呢，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我要去做一个传道人，或者是说我要做一个最小的一个仆人来服事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根本都没有那样的想过，也没有那样。但是神的恩典呢，在一路带领的时候呢，他把我们就跟传道两个人就一路，我们最后带我们到了这个教会来。然后我们在一个很艰苦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生根了。在这个之前呢，传道呢就大家呢就因为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就是跟好像跟哥们儿一样啊，那我们就是每天都是嘻嘻哈哈，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打闹在一起，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年龄已经不像今天的这个年龄了。结果呢，我们很快的呢，我们就打成一片的时候呢，他就说，哎，我们都不懂圣经，因为我们太忙，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工作岗位，还有自己的家庭要，儿女都要抚养，所以我们都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就派一个人去念神学院好了，或者派他去念点神学，然后呢，如果我们有不懂的呢，我们就拜托他，哎，你帮我们读一读，你告诉我这个神到底要我干什么，或者是神到底这个圣经里面在讲什么东西。老实说，我们那些那当时的我们那时候呢，不包括别人，只有大概只有我自己，就是不求甚解，然后就是反正先读读完啊 ，OK， 我今天读完了，然后呢再祷告，那我也很会祷告，先祷告完了，然后呢不求甚解，到底神是在我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工，或者是神要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或者是说神要在我们这个当中有什么旨意？老实说，我们就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像我这个人就稀里糊涂的过完了。那我这人有一点点小长处，我还蛮会读，很爱读点书。所以呢，我就到了那个教会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他的 director， 就是说负责那个教会里面其他社区的工作啦，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工作。那时候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考 CPR， 因为我每天学生大概有100个人。然后呢，我们下面大概有250个小孩子，所以那个工作量是很大。我要考 CPR，CPR 就是那个紧急救护，知 道吗？我一共念了三天，还要考过，然后才可以通过，然后拿一张执照。那我的 CPR 跟我一起去念的人，每个人都觉得我不会考过，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英文，然后就跟人家在那讲课，哎，在那讲英文，我稀里哗啦，我也不懂得什么那个专有名词啊，一下肺呀、啊，一下什么什么，讲一大堆的我都不知道。但是呢，三天完了以后上完课，哎，我考过了。他们就说，哎，你怎么会考过？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背呗，我就每天背，好，我就考过了。考过了，但是呢，我们的小孩子每天都有说，哎呀，我流鼻血了，哎呀，我一下撞了一个头，这里发了个包，弄了一个包，然后一下膝盖破了。那时候我正好有个很好的助理，就是房霞，房飞的弟妹叫房霞，我就马上说，房霞，房霞，快点，这个小孩子流鼻血了，那个小孩子摔跤了，那个小孩子又怎么怎么，我就用这样子的，我只会背书，但是我全部就不会做救护的工作。所以这个流鼻血了，我也不知道。我虽然我拿了执照，但是我都不会。为什么？神给一个神的恩典，因为他房霞是个医生，所以我这 CPR 算什么？他们就房霞就帮我搞定了。那我们再说回来，我们要做电工，我们家会有什么紧急的这个 alarm 啊，什么一大堆的。你知道我是学艺术的，我又是学文学，我怎么可能会这些电工呢？我现在连快灯泡都不会。那我就说好了，背书，反正我总是要考过这个执照，我就把这个书啊背完了。好了，我就去考试，没有一个人相信说你会把这个考试考完，因为它还有电路，还要画一个电路。哎，我就把它考过了。但是呢，我从来就没敢碰过那个电，我也没碰过那个电箱，但是我就把它考过。但是呢，你要问我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老师说我还真是不知道。但是呢，我就有这个本事把它背完了，然后把它考过了。那读圣经也是一样。我可以背，我可以把这圣经章节啊，先呼背给你听，或者说第几章第几节怎么样的，我都可以。但是问题，不求圣洁，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所以神啊，这是考验我、磨练我、折磨我30年。所以到了后来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牧师啊，也没有这个传道人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哎，预选嘛，成全，那个尤其教授这些人就逼迫他。你去念神学院，你代表我们读多好，我们是教会里面的头，所以呢，我们最后我们他就归顺，就顺服了，然后他就去了念了一个神学院。然后呢，当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被安利的时候呢，我们跪在这个讲台上，我们真是心甘情愿接受主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凭我们自己是一点都不会，我圣经可以背得很熟啊，可是我真是不理解。我真是可以，我们可以这个服侍弟兄姐妹，可是你要告诉我，真的有服侍有什么意义？我真的也不知道。然后弟兄姐妹常常要我祷告，那我就想，我完了，我给你祷告，祷告完了，神听不听啊？或者神会不会这个答应这个请求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很没有信心，也很心很虚的，然后就被安利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尤其是我就想说，这样子好像很愧对神。所以我就很喜欢走到哪里，我就想要去寻找神。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因为你们都告诉我说，神是又真又活，对不对？每个圣经上都是这么讲。哎呀，每个传道人都这么讲，说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哦。哎，怎么怎么？那我也觉得，对呀、啊，这个圣经上说的道理是有道理的。可是为什么那个又真又活，那个好像是内部是说出来的，是有道理的。可是为什么我如果说我已经被安定，那为什么我没有啊？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做出像那个大牧师说我可以一举手，我一祷告，然后所有的事情就成全，然后我一祷告一怎么，然后结果所有的事情就可以成就了呢？成就了神的功。那么所以呢，我就觉得有点唏嘘，然后我又觉得愧对所有的这些来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更重要，我真是愧对神。这样子的神的旨意，然后一路一路的带领，结果呢，所以我就走到哪里我就去寻求神，走到哪里我就去寻求神。我想我不内求，我先外求嘛，对不对？所以我的一路寻求的道路呢，我就跑到了美西呢，那些所有的那些大教会啊，这个上千人的教会，唯一的要去，好像一个观察员的身，我要看看你们到底是为什么你说神跟你们同在。你们是神在哪里？我真的很想了解，你们是在什么样子的组织状态之下，让你们能够跟神的合一呢？那我又美东，我从加拿大的教会就一路呢，我就奔波到了 Florida 的教会。 我真是去了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教会，然后在这30年里面，我去了不知道有多少的特会，有多少的那个 conference， 不管是灵恩的，不管是传统的，不管是有名的没名的，那些所有登高的我都去了。然后我就密密麻麻记了一大堆笔记，我一直想要找寻到底神在哪里，到底神为什么我们大家都那样子的，是唯一的，他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等等的啊。结果呢，我这次回台湾也去了52天，我也从来不放弃，我要再追寻这个神在哪里，神是怎样在这些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上彰显。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的道路里面，我们这样磕磕碰碰的，到了30年，我依旧能够变成说，我这样子的信心，这样子的十足的信心，说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听的，我们的祈求是一定完成的。那我就很心虚，我就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也去了各个大会，我早上去一个教会，下午去一个教会，然后呢，人家又告诉我说，哎，在印尼有一个灵恩特会，那真是很奇迹的。那我就说，是吗？真的在那里面那么灵恩那么好？那我就说好，我就立刻报名，然后人家特使让我去，那么我就去了，花了一大堆的钱，我就跑到了那个雅加达，上了6天的课，一共35节的课，从早上6:30就一直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了晚上，9点11点钟，我们才可以让我们上床睡觉。所以那6天里面，你这脑袋瓜都被麻痹，真的是一直上，一直上，上完好了，我密集的上完，然后又回来，然后我就说，神啊，我好像摸着你了，我好像也得着你了，我相信我现在可能已经勇气百倍了，我现在可以回到我的教会里来，我来做服事工作，我来求帮我的弟兄姐妹，我帮陈哲。下个月 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成就，我一定把它打好。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身体上不好，有很多工作上的不如意等等的，我一定帮你求。那我就跟神求啊，我就跟神，我处在寻找的过程里，我就开始为弟兄姐妹求。我说求啊，神求啊，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可是我们真是的渺小，我们真是这样的不足，可是你又神又把你这个重担放在我的身上，求主真是，我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请求你，我真是为你叩门，我真是跪下来，我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求主真是跟我们同在。那我就一面的在求祈求，我也就一面的在寻找，我就想，神啊，你在哪里？我要看到，我要摸到，我要亲身感觉到，我要你的灵跟我同在。在一路的寻求过程中，后来我就到了一个教会，在台北市，然后它是一个在醒悟之家的一个大教堂，他们号称有2000个人的教会。后来我去了第一次，我觉得我还是不满足，我总得在你这个教会挑点毛病，或者是在你的教会我要看看神的亮光在哪里，所以我又再去，然后去了以后我就再去，我去了几遍，然后我就一直在从小地方到大地方，我都在观察。所以呢，我发现他们每一次呢，当一个会员，他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他是从我像我刚听的两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十字路口，他每几步就步了2个弟兄姐妹，每几步，然后一直到这个大会堂。然后呢，他有很多人就是头发斑白的一些长者、老者。然后他们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搭配就一路呢，就让这个一个会员呢，要进去会堂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虔诚的，他们就说平安、喜乐啊，欢迎你们。然后不管他是自己的会员或者不是会员，他都用如此的方法来照顾大家，让大家进来。进来了以后呢，诗歌赞美，他们也是敬拜赞美。然后这个敬拜赞美的呢，他一列出来了，大概有10个，我给大家数一下。他所唱的诗歌呢，也都是我们唱过的诗歌，也都是我们喜爱的诗歌。所以呢，他们自己也没有做新的诗歌。也就是说呢，在诗歌上面来说呢，也不因为我有一个诗歌是特别好，所以神就特别喜欢；或者我唱了一个老歌，那神就说：“哎呀，这个歌太旧了。”那他们的新歌、老歌他们都唱。那我们也常常有发生过，就说这个歌都太新了，我不喜欢。或者说这个旧歌都已经太老了， 对不对？我们也没有灵恩的，但是没有，他们所唱的歌是我都很熟悉的歌曲，也就是说他也有老歌，他也有新歌，只要大家唱的奉献的心是一致，神都悦纳，这是我从他们这边体会。然后他们在唱着歌的时候，他没有叫大家起立，我们大家一起举手来唱这个歌，都没有，他们所有的会员都自动自发的就站起来，然后一唱到歌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有不同 的方法，有的人敬拜赞美他就举手，有的人他就把手呢就放在心上，有的人呢就很感动的在那边跟着在那边唱，那种在我是个新人，我不知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在那边的感觉，那个就非常非常的和睦，那个歌曲啊就非常就是这种音节呢就非常打动人。那么这样等等的，就是说他们这样子一路安排，等到我走的时候呢，我正好想买几本书带回来，那这就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其中这个教会还有一些特色，他们喜欢去做什么，做那个叫短宣，所以他们就每次就认定一个叫认定一个太远。他们叫他去泰北短宣，他们就有一队的泰北短宣，然后再来接下来又有一队的泰北短宣，就是一队去了回来就会有另外一批的人再补上去。然后呢，他们在主席报告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短宣这是需要有募到一些东西，譬如说像铅笔啊、橡皮擦啦、牙膏啦、牙刷啦，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带到那个地方去给当地人的地方。所以呢，当我在买书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妈妈在隔壁的地方，她就跟那个服务员就说，我的孩子想要奉献一点，应该放在哪里呢？那个服务员就说了，哦，没关系的，这边有一个箱子，你们谁想去奉献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那里就可以了。那这个妈妈呢，旁边正好是有个大概4岁到5岁的一个小男孩子，然后他就说，我有几支铅，我有几个橡皮擦是我用的，但是我觉得它很好，他就把这个橡皮擦呢跟铅笔呢就用手呢握在手上，就丢在这个篮子里面。那我在买书的过程中呢，我就突然一下听到这个小孩子，然后他的妈妈就说呢，好了，你已经奉献完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家。然后呢，他们就这个母子两个人就离开了。那我就一下突然明白，我在祈求，我在寻找，我就看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画面。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布道家，他们很喜欢用很夸张的姿势，用很高亢的言语，但是这个画面就让我寻到，原来我们爱主的心其实就是那一点点，就是我甘心我乐意的奉上我所有的东西。神不会要我们奉献我所没有，他也不会让那个小孩子说你去奉献的100块台币，他不会，他就是教会呢给他有一个传福音的管道。这个4岁的小孩子，他会把他几支铅笔跟橡皮擦就放在那个篮子里，这个橡皮擦跟这个铅笔，他又会到了另外一个漂洋过海，到了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手中。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说的爱的传递？他就是一个爱的传递，他用这么一个小孩子一个单纯的心，然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灵，然后他没有里面没有抱怨，没有说我把我的铅笔还要从我的口袋里书包里拿出来送给另外一个人，他们没有，他们非常的单纯，就是把我这一点东西我就转交给另外一个漂洋过来但是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的爱就是透过这些东西传到了那个地方。后来我也看到有一个妈妈也带了一个小孩子，她说我这里有好几个新的这个牙刷是给小孩子的，都没有打开，但是我有多的，所以她也把它丢到一个篮子里。这个篮子是一个空空的篮子，我就看到不停的就有人在往这里丢，在往里丢。那么我就回头我回去好好想想，我们耶稣曾经说了，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的奉献就是那个寡妇的2文钱。有的人会骗我，那这我们每个人就奉献了2文钱好了，但是神的旨意是说，我要你奉献的是你心甘乐意的一个奉献，那 这两文钱呢，神要你的不是在他的多，也不是在他的少，而在他给他的是他的全部，然后他是心甘乐意的把他的全部摆上去了。那么这是神最喜欢悦纳的人。那么我在这一路的奔波里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画面，然后这些画面都是最容易打动我的心。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每一到每一个地方去外求，这个教会有两千人啊，我就跟神祷告说，哎，我为什么他有两千呢？我可能只有不到一百，那我就大概只有八十、七十还是多少，那还要看天气好不好。但是呢，神说，你放心，这个成就的是在我，不在你们个人，也不在你们每个人的能力，成就多少人，这是我给你们的，不是你们自己的能力所得的。所以呢，我们只要摆上我们自己的心。那么我们再接下来说呢，就是说，因为你的那个圣经章节可以看得到吗？好，那我们再来就是说，我来找寻这个地方。我虽然找寻了那么久，但是呢，我发现真正的一个爱的传递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而且神要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而不在乎我们今天的教堂有多美丽，我们的音乐的乐器有多好。我到了很多很多的教会，他们都有鼓，哎呀，鼓是真的很好的鼓，哎呀，真是晶莹透亮，那个边啊，好像金黄色，打造很漂亮的。然后他有这种很好的钢琴，因为有钱的人也很多啊，他们可以奉献这些。然后呢，他们教会最后呢，我那天去做礼拜的时候，连牧师讲道的人，连我们这个人的，一共只有十个。然后我也在美东也看到，有很多教会有很好的整套乐器。但是他们的人稀少到也只有二十多个人，所以我后来我也就体会到，我们今天真正的我们一个教会的茁壮，不在他的乐器，也不在他的鼓，也不在他的麦克风，而真正在的是什么？是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要得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相爱，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连接。如果我们有连接，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事情。这些东西呢，你选你是用的什么样雅马哈的钢琴，或者你用什么样的，其实在神里来说，你只要把你自己的那两文钱，你只要把你的能力摆上，那就是神最喜欢的，也就是神最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再讲到呢，接下来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呢，我们自己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很软弱，那我们一个软弱呢，我们就会影响到弟兄姐妹也会很软弱，对不对？但是这就是我们就是人，我们今天很可能很刚强，哎呀，天上的阿巴父啊，你真伟大，哒哒哒，我们可以念很多。但是我们隔一两天被我们的世界上的事情一绊倒，我就开始软弱。然后呢，我就更喜欢的怎么说？我很喜欢安逸。我们每个人就有一个小地盘，对不对？这个地盘呢，就是我有一个家，我有房子，我有汽车，我可以住得很舒服。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安逸。我们都喜欢画一个地，我们自己就说我们这样过就好了。我这一生啊，我就很满意了。如果我这个小汽车呢，将来可以换一个汽车大一点，或者是说我那个大汽车呢，可以换一个好一点的牌子的汽车，等等，就是这么点差别。但是呢，我们当我们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哎呀，我身体一有毛病的时候，我就开始跟那个主神商量，说主啊，你一定要保佑我，主啊，我现在身体上有什么毛病，我眼前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真是求主怜悯我啊，给我加添我的力量，要让我帮我怎么怎么。我们一遇到困难，我们就跟主求。但是呢，当我们求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哎，我日子已经很舒服，我现在也不缺衣，也不缺食物，我就开始想要画地自限，我就这样安逸过这一生，我就满意了。不，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接下来出埃及记，你可不可以找得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因为这个字又太小了啊。出埃及记呢，在第三章第十九、第九节到十五节的时候呢，神说，耶和华说，请叫这个摩西说，摩西，你把这个以色列的人呢，给我带出这埃及地，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呢，已经很长久的时间了，所以神就说，你看到他们这样的痛苦，所以说，神说，摩西啊，你去把这些人带，把他们带出去啊。 那摩西就对神说呢，我是什么人啊？既能够去见那个当时的那个执政的法老呢，然后把埃及的这些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就说我哪有这个本事啊。那神对他说了，你放心好，我跟你同在，我神跟你同在，你就把这个老百姓呢，就把他给领出来就行了，然后你就领到哪一条路上，那其他都是我的事儿。然后呢，你就在这个你们就要在这个山上领出来的时候来侍奉啊。然后这个就当作一个证据，我跟你们之间的一个条约了。摩西就跟他说了，说叫他说我到以色列，你们那个祖宗打发我的。然后他说，那他就对他说了，说我就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是摩西还对他说，主啊，我的口才不好，我不会说话的。然后呢，你现在跟我说的话，我也不会传达，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的口舌非常的笨拙。那耶和华说，你口才笨拙，也不是你说了算，我给你口才，你就放心，你就只管去。我这一路，你没有看到我的神迹吗？我可以使这个哑巴的人都说话，那你口才笨拙有什么关系呢？你就只管去吧，啊！但是呢，摩西说了，主啊，我想啊，你还是叫别人去吧，你就去打发，你觉得该打发哪一个人？就好像说，我觉得我就叫 Peter 好了，哎，我就 Peter 可能口才比我好，叫 Peter 去好了。要不你就叫韩雪也行，韩雪口才也大概也不错，你就叫他们去，就是别叫。哎，摩西就说，你就别叫，因为我知道你是不行的，我哪有这个本事，对不对？你的圣经上第十三节这么说。那耶和华就十四节，耶和华就发怒，他说，不是我已经派了你的哥哥叫亚伦这个吗？然后他来帮你说话，他帮你当代言人，他帮你做发言人，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谁要开大会，总会总统有个发言，我派一个发言人给你好不好？那你这样你可不可以啊？那你就只管出来接这个棒子，然后带着所有人以色列出来。然后那个摩西啊真是痛苦啊，总算委委捏捏的扭扭捏捏的把这个棒子给接下来。最后他带出来一共多少？用200万的老百姓，然后就是算得出人头的，还不包括小孩、老弱妇孺，还有他们所有的牛羊家这些家族，带出了200万的大军，然后离开这个埃及的地，然后就走了这条路。这条路呢，照今天的脚程来看啊，大概一个礼拜不出两个礼拜你就走完了。但是呢，这些老百姓呢，就有各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各想各的，各自把自己的算盘。整整这条路，大家说他又走了几年呢？走了40年。就用今天的脚程来说，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走完了。可是他一共走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合一，他们不团结，他们各想各，然后呢，不奉该奉是那个主的耶和华，他们又去拜别的神，所以神呢就让他们转过来转过去，转了就老走这个回头路，这么的走了40年，几乎没有几个人到了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甚至连摩西也没有进去，也没有进迦南地。然后呢，后来约书亚才带他们出去这条路。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呢，神要给你的时候呢，神在呼召你的时候呢，你就不要说神啊，我觉得我的时间不行，神啊，我礼拜天要上班，神啊，我的口才不好，或者神啊，我五音不全，我也能唱歌。我们就从这个摩西的例子来看说，神告诉你说，不是你行，是我行，我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拥有的这个能力，是我给你的。所以呢，你要敬畏怎么样耶和华，你要跟神立约，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再看呢，所以呢，神当我们神要拣选我们服事，就好像神是要我们传道，跟我两个人出来为这个服事。我们30年来都每次说 no， 刘教授他们说，哎，你们出来好不好？拜托了好不好？这个人神都这样说，不行啊，教授不知道，我圣经不通的，我不会祷告的，哎呀，那传道的也是毛病很多的。 就人看的，那个毛病也是一箩筐的。你叫他出来当传道哦，那你不是要把我害死？我们俩是真的不行。但是呢，走到了走来走去，我们都没有脱出神的旨意。结果后来就找到了今天，变成了传道跟我两个人，我们来做这个服事的工作。那么我们呢，就不能常常不能老是这个神的呼召而。找出不同的理由来说，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同的理由，然后来阻挡神要在你身上的工作，因为神有他的美意啊。那么我又想到有一节圣经啊，有一个马大跟玛利亚，这个是大家也很熟悉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那耶和华来，那个耶稣来了，但是呢，马大呢就非常的忙碌啊，一下做这个，一下做那个。玛利亚呢就安安静静的就在耶稣的脚旁坐下。然后就等着耶稣要给他神的话语，要与神最喜欢他就是跟与神的同在。结果那个马大呢，他就一直在那忙碌，而且他非常非常的一面做一面有很多的抱怨。那我就不禁想到，那我到底是属于马大呢，我还是属于玛利亚？所以呢，这个就要给我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要选神所喜悦的。也就是那个最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的福分呢，就是与神的同在，因为那是极佳最好的一个与神沟通、与神同在的一个时刻。你绝对不可以说为了与神同在而去做别的事情。所以呢，耶稣就说，马大就是玛利亚选好那个，就是最上好的福分。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你们可以去有时间的查一下。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理由，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抱怨，某某某某不好，某某某某怎么样子，或者我应该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怎么。但是我们都不要有添加我们个人的色彩或是个人的想法。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呢，我们就要像这个玛利亚一样，我们在那个时刻，我们就是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然后与神同在，那么你靠在神的边上，你求取那个最美好的福分，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最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就像说，在神呢，就是把这个彼得在一个船上，对不对？忽然呢，他们在睡觉，然后就起了一个暴风雨，那个暴风雨啊，那个船呐、稀里糊涂的就要给翻了，然后耶稣在船上睡觉。然后那个就那个彼得就在说，哎呀不得了，我们就快没命了，我们这个船呢就快翻了。然后呢，把他叫耶稣叫起来，说耶稣啊，耶稣啊，你赶快起来，这个船都翻了。耶稣就怎么说？小信的人，是不是？我已经与你同在一个船上，你还怕什么？有了我就等于有了全部，只要我跟你同在，那你怕什么呢？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说彼得，你真是个小信的人啊。那么我以前呢，我的女儿养了四个孩子，从大到小，大到一两三年就有一个，两三年就生一个。现在最大的呢已经是十三岁，然后最小的现在才4岁，所以他们现在间隔呢就是说大概就是两三年。那我每一年啊就在想，糟糕，今年我圣诞节我就要买个礼物嘛，这是一定的嘛。然后呢，就好几个生日也要给他买个礼物啊，过年也总要给个红包啊，或者是什么某某某某生日，就总要给他嘛。所以呢，一个年我就算起来，一个人大概有4个礼物才够，4个人呢就乘起来就变16，然后再加上两个大人的话，那我们就是变成6个人，就乘上24个礼物啊。我一年都要准备24个礼物，那我就想，哎呦天哪！我说我一年该给他们准备，我哪里搞得清楚他喜欢什么跟要什么？而且这个小孩的年龄很快，所以呢，我每次以前啊，就买个小汽车啊，哄哄他；或买个小的什么的哄哄他。哎，可以了啊，这是我妈妈今年的圣诞礼物啊，他们真的很高兴，哎，很高兴。然后再过了一年，那我妈妈脑袋瓜又老了，用不了了，再买什么呢？然后等过年呢，再买什么呢？啊，买个围裙，买个那个围巾好了，或者买。然后呢，有一天呢，当我的4个孩子里面，其中有3个已经开始大了。那个最小的还在4岁的时候，他有一次那个大的3个就跟我讲，说 grandma， 你以后不要买东西了，你不用再去 费脑筋去买东西。我说管马可以有权利说不买礼物给你，圣诞节的时候我不买啊，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但是他说了一个，你只要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一起过节就好了，我们只要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你不用再带礼物了。那时候我听到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了解他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常常跟神要礼物的时候，神啊，我要买个车，最好是 Benz 吧，啊，或者怎么怎么，神啊，我这个工作怎么苦啊，怎么怎么，最好给我换个工作。我们常常寻求神要给我们什么礼物。我明天要考试了，主啊，帮个忙，我明天要考试。我常常这样的，我这次不大会这些电影的东西，让我明天一定考试通过，好吧？明天考试通过，我一定要通过。不通过，我在那里怎么混，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常常祈求跟神要东西。那么，但是我们忘记，我们要求神的手，叫神给我们东西。但是呢，我们真正要求的是神的面，我们要跟神相遇，我们要跟神同工，我们要为主做工。当你有了这些东西，跟你的心态你就转过来了，说神啊，你真的不用再给我礼物了，只要我有跟你同工，这就是我的荣幸，这就是你给我的恩典，只要你愿意让我在你的服事上我有份，我就感谢赞美我，你神真的不用我再给我要这个要那，因为你所有的应许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了，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或者给你那个，我这已经是在圣经里的应许。那你又何必说主啊，我明天要考试了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啊，给我考100分。我如果不考100分，至少就让我过了。其实你就不用跟神求。所以我们与其求神的手要去拿这个东西，就不如我们去求神的面。求神的面，他是在他的喜悦当中。是在他的恩典当中，他一定要给你的。其他的东西，他也告诉我，你先求的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其他一切的东西，他都加给了你。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的话，那我的那个女儿的三个那个小孩子跟我说：“光啊，你不要买礼物了，你只要每次来我这里，这个跟我们过个几天，过个一天一个礼拜，你煮饭啊，你煮饭给我吃，我最喜欢光啊煮的饭。”那我真是心花怒放，我真是买好了菜，到超级市场来了，什么什么都买好，就煮给他吃。然后他们每个人吃啊，吃得很开心。然后呢，我们就聊天啦。我就说，你讲这个话，一定是你妈妈教的。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说不要礼物呢？你要我让哪来呢？然后他说 ，no， 没有啊，真的，小孩子是不会说谎话。但是那个最小的小孩子啊，我还是要礼物的啦。我不能说你来了我就没礼物了哈，那4岁的小孩就这么讲。我们常常有时候让神你跟我同在，但是你的带的礼物还是要的啦，那也是可以啦，你要跟神的神也是很喜欢的。但是呢，当你慢慢的你就会领悟的，当你灵奶吃多了，你就会知道我真的不要神给我再加什么，我只要与你神同在，那这就是最神给我最大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子？因为神所有的祝福已经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说，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加给你了。那我今天已经的时间很快了啊。那么我们再想到你要去敲门，我就用一个例子，在有一个地方呢，它有个38年的一个摊子，他所谓摊子就是不会走路，他都一直躺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一定是有他的身体上有一些问题，所以使他不能走，所以他就挤啊挤啊挤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他说有一个水池呢，那个水一搅动呢，天使在那搅动，那个人只要进去了以后，他就得医治。所以这个摊子呢，他就很快的就跳进去了。那但是摊子是跳不进去了，因为他是人家抬来的。那他说，主耶稣就问他了，他说你要不要痊愈啊？你想不想痊？为什么人家都挤进了，你还在那里呢？在人家杵在那里干什么？躺在那儿干嘛？他就说，我已经38年了。摊在这儿38年，我都没有办法能够到那个水里去。万一我能够到那个水里去，我表示我已经不摊了嘛，对不对？那我已经38年，我都没有机会可以掉到那里去。 结果呢，耶稣就说了，好了，你就起来吧，把你的褥子你就拿走好了。也就是说呢，神连治都不用治，因为这个人的饥渴慕名，他很饥渴，他很渴求，他很迫切地说想，我要站起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的人啊，行动不便啊，你就可想那个苦。他说你就站起来，那个人呢就拿一个摊子呢，哎就走了。他也还不大会走路，因为38年没走过路，他稀里糊涂拿着听着那个话就走。人家就问他了，在外面人就问他，哎，他这个摊子，你这个是怎么会走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秘方，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什么特点？结果这个摊子就说了，我也不知道，里面有那么一个人叫我站起来，我就站起来，我就拿着我就走了。哎，我发现我会走了。那像这种事情，其实是真的真的很多。他也不认识主，所以他就说，我真不知道那个谁。他说我去问问看，他又跑去问问看这个人是谁啊？结果他们就跟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就是神。那个人才领会到神给了他的恩典是白白给他的，不因为他的信或者不信，或者神的恩典是可以临到每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怎么样？饥渴慕名，我一定有了这个，我心里我就想，我一定要得站起来，我心里一定要得健康。他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感动，然后神给他一点就行了，你走吧。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奥秘。我们常常说神的奥秘啊。那时间不多，那我再赶快再讲几个地方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地方哈，我们就说啊，我在那个地方饥渴慕名。第二个，我们常常寻不到神，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大能。为什么你说有神，为什么我经历不到？为什么他说有，那个人又说没有？到底你有什么证实给我？我跟你说，为什么？这也就是我一路寻找，一路读圣经。我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老我太大，我们每个人都很骄傲，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很骄傲。哎呀，但凡我自己能搞定的，我就自己搞定了。哎，神你在旁边休息休息，是不是这样子的？哎，我就不用求你。但是如果我搞不定的时候呢，我就说神啊，帮个忙，帮个忙，你一定得要给我把这件事情搞定，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常常老我太多，凭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来阻挡了神的功。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然后我们祈求，我们询问，我们叩门，神就给你了。然后你要把自己的这个老我的旧衣脱掉，用我的眼光来看你，哎，这个人怎么还在叭叭叭？你可以说了一大堆的不好，你再去看那个人，叭叭叭叭，这个我喜欢，哎，他有一堆的好，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我们要撇去我们属灵，我们要撇去我们人肉体的眼睛，然后脱去我们心里我们个人的私欲，那么我们把我们自己全然交托，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就神的角度来看，那么神就会给我们圣灵。那圣灵我们得到，我们说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那我们当我们圣灵得到，那我请问，我们拿了圣灵，神说好，我圣灵浇灌在你身上，那你要做什么呢？我们在第《使徒行传》在第一章第八节那里他就说了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了。你们得到能力呢，而且我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你频频得到了神的应许，你得频频得到了神的一个恩膏，你也频频得到了神的灵恩在你身上。那神是要叫你干嘛？你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那这个见证要见证什么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要怎么？你要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第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万邦。第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也就是说，从46节、47节他所说的话，从他的被钉死十字架，然后他第三天复活，然后要传悔改、赦罪的道，要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传到万邦，这就是我的见证，这就是神要你的见证。 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你要为他来做见，他给了你恩圣灵，他给了你恩赐，他是要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呢，我们从上来，从上头，我们会得到神的能力，我们会得到神的恩膏。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常常有一种骄傲，我自我感觉良好。那这种错误呢，这种就是我自己最好的一个典范。我常常觉得，哎，我真是不错了。我从小，我女儿就会说，你现在又觉得自己很好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我，我们骄傲。好，那骄傲是一个更高层的，也许就是我不骄傲了，但是我自我感觉我真的已经很好了，我做礼拜也做了，我奉献也奉了，你叫我服侍我也服侍了，你叫我读经我都 OK， 我通通做，所以我自我感觉我真是不错，不像那个人啊，那个人或是哪个人哪个人，不像他们，他奉献又少，是不是？你在圣经里读过这个故事？所以呢，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那我们不要自我感觉呢？我们就会从另外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什么顺服了，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所以呢，我们顺服神给你恩赐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为叫我们什么去服侍人，也就是说去帮助人。那么这个地方服侍人，我就有一个想法，哎，为什么我武力不全啊？我为什么不能唱歌啊？对不对？我觉得王菲说，你的音好像是不准。你怎么唱的都你唱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这对于恩赐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强求，也不要强不求，也不要强要，也不要强不要。我今天听到有一个那个Sammy，是不是？说他会唱歌，哎呀，我们感谢主，把一个会唱歌的人来，还好没有叫我去唱，因为我今天那个指挥是那个静涵。然后是静涵听到我这个五音不全了、啊，他一定有的，哎呀，伤脑筋，我好像也不大好意思把你给开除哦。但是呢，你又很有侍奉的心呢、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就很难了，让别人。但是我今天感谢主啊，有一个商女说要来帮我唱歌，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为什么？他的音乐很好，那我就感谢主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我明明没有这个恩赐，我非要去挤这个恩赐，但是我有这个恩赐。我有这个能力，或我可以做得到，你就记得，我绝对要心甘情愿的摆上，为这一个团体。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句圣经有句话，他说，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因为人有愿做的心，也就是你有愿意要做的心，必蒙神悦纳，神一定很喜欢，必蒙神悦纳。因为是什么呢？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没有的，这句话弟兄姐妹懂吗？就好像海雪，你说你会唱歌是吧？哎，这就是对了，你就唱吧。那你说这个阿端，你会拉琴对不对？哎，就对了。你只要有一个愿做的心，神必悦纳。我们常常在一个团体，我们也发现一件事：今天我拉琴没拉好，哎呀，我真是懊恼，我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接公演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把这个琴拉好？大家，这是作为神。你不要害怕，然后呢，你只要有一个愿做的心。至于你做的好，或者做的不好，或者哪里犯错，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呢，神说我都必悦纳。然后是照你所有的，不是照你没有的。那阿端很会拉琴，我说阿端，你来当主席，或者是阿端你来讲道，对不对？他要看他的各自神给你的恩赐，对吧？我就很喜欢，今天第一次看到。大一在那当主席，哎，我就觉得，哎，闪出来真好，真是感恩的，你知道吗？那种感恩啊，真是发自内心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神这个第在约翰福音在第十四章在六节也说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神要让我们借着这条道路呢，要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爱的团体。我们是不是讲过，我们神词是什么？信望爱。什么东西是最大？就是爱是最大，所以我们是要建立一个爱的一个。所以，当我们圣灵在跟我们一起充满了这个恩典的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全然摆上。你要我煮饭，我就煮饭；你要我出去传福音，我就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全然摆上。最后呢，不是你比较大，或者我比较大，是尊主为大这个地方。好了，那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就感谢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我在这边为大家来祷告。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让我们都能够同聚一堂，我们在这里歌颂赞美主的恩典。我们谢谢主，真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时刻，让我们与主同心，也主与主同行，让我们求主真是圣灵时时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形象。我们也不忘我们回馈，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求主真是怜悯我们，用我们大大的彰显主的这个荣光。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样的使命，让我们能够成立一个更好、更美好、更荣耀主的一个教堂，让我们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而得福。也求主真是给我们每一个能力，让我们做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也求主真是怜悯。我也把特别今天的感动，我也把陈哲弟兄把他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真是大大的使用他。我们也知道他下个月有一个抽签的事情，今天已经是三月底，我们求主真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里，神的灵求你与他同在，求主真是荣耀他，求主真是帮助他，让他能够在这次抽签里面有主的美意，有主的喜乐，也有主的荣耀在这个当中在诞生。让我们能够留住我们这个小可爱的弟兄，让他能够为我们能够做盐，在我们的当中做光。我们也求主真是大大的使用他。我们把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